不讲我
的经验。上海的那个团康会议到现在已经一年了，我们的这个不是壮大啊，这个很好，时间过得很快，我们都老去了。当然大妈还是依然的这个非常年轻。另外呢，其实比较尴尬啊，这个从上午到现在，其实大家都带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云过来，那我没有带云，我非常的尴尬。那给大家讲一下啊，大家现在坐在云里了，给大家拉回现实中来，我们来讲一下 Python 在就是真实的应用场景当中，我们同学一般是怎么用的啊？讲这个互联网广告。那我想做个调研，就是在场的这个同学们，大家对这个互联网广告这个了解的多的，给我举个手。
这个怎么叫互联网？
就是不是互联网这个广告，就媒体也算这个对。啊，不多，有一些行，有一些就可以。那这个大部分人不了解广告，我们就从广告开始啊。那互联网的话，目前被称为这个主要的盈利途径呢，有三个：广告、游戏、电子商务啊。那电子商务现在半死不活，所以其实广告还是一个非常这个。非常欣欣向荣的一个环境啊，希望大家能进入。那我们常见的一些广告的形式呢，包括文字链、图片啊、动态的 flash， 还有一些交互式的一些多媒体的广告。那投放的渠道呢，包括什么呢？包括门户、搜索、视频、微博、手机之类的这些渠道。那我们的客户在互联网投放了广告以后呢，势必就是他有这个需求。需要进行广告的监测，因为你投了广告，你要是不做监测的话，媒体可能作弊啊，或者给你根本就没投。那一个是监测，另外一个呢，就是需要对这个广告的数据啊进行一些采集和分析。因为你进行采集和分析以后呢，你可以做数据的挖掘以后呢，可以知道我们的这下一步的这边的 PPT。知道我们下一步的这个投放啊，做一些指导性的策略，可能比如说本身你这个网站是一些这个18岁以下的这些儿童区的网站，那么你投一个老年人用的手机，那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那个我们做这个广告监测和分析的最主要的目的呢，是帮助广告主啊优化它的这个在线的营销的策略，提高这个广告的转化率。那直接进入我们的这个，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公司的产品，一个主要产品的一个技术架构啊，就是我们广告的一些数据的采集。那广告的数据一般有哪些数据呢？有曝光、点击和一些用户行为的数据。曝光就是说你在新浪看到了一个这个展示广告，你看到了其实就有一次曝光的行为产生，那你点一下呢就有一次点击，那你点了以后到达了这个目标网站呢就会有用户行为产生。那这些数据呢，就是在你出发了以后呢，会首先会由 DNS 路由到不同的采集的点，这些点可能在华南啊、华北。那在每个采集点上呢是这样一个架构，首先前端是有一个 LVS 做负载均衡，放到不同的就是每台服务器上，每个服务器呢，这边不，每个服务器下面呢，每个服务器上呢会有一个 Nginx 的进程在那儿做代理，然后拿到数据以后呢，它会分发给下面的 Tunnel， 一般几个服务器有几个核心的建议，就开几个 Tunnel 就 OK 了。那我们每个 Tunnel 呢，都会生成自己的日志。这个 Tunnel 呢是用在生产环境的，是用 Python 去跑的，因为 Python 跑起来还是比这个 C Python 还是要快很多，对。OK， 在这个日志采集完成以后呢，我们就是同样就是我们要需要做一部分的数据的一个清洗啊，还有一些扩充，因为你采集的数据就是最简单的数据，要对它进行一个规定。我因为过多的扩充以及做些回溯工作，也相当于我看到了这个人点击了广告，那可能在他点击之前呢，他看到过他被这个广告曝光过。那数据处理呢，也是用它来去跑，跑完以后，这部分的数据呢，就是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呢是，会做实时的一个数据的汇总，然后呢回到移到数据库里边，比如 MySQL 之类的。另外一条途径呢，就是把它上传到
Hadoop 里边去做这个延迟的一些数据分析。那这个用这个 Pipeline 去跑那个 Cloud 呢，会性能上会比这个 CPython 可能要就是高到30%以上。我们现在用的 Pipeline 是1.9的版本，对，1.9，最新是1.9。它有缺点，就是可能内存使用起来比较大，但是基本上无泄漏，还是挺好的，跑得非常稳定。我们的服务一般基本上是不会重启的，就是它的这个服务。那为什么选择 Cloud 嘛？其实当时也有另外的一些选择，比如说携程的这个 Gevent 之类的。但据 Cloud 呢，是因为 Cloud 这个比较小又简单，然后呢，正好又是我就是做了一些调研以后啊，然后写起来比较方便，那顺便就用 Cloud 了，表现还不错。只是当你在多用的时候呢，就是我也没想过要去换，但是几万的这种基于携程呢，还是应该是将来非常有前途的。在我们这个数据啊进入到 Hadoop 的这里边以后呢，我们在 Python 在这个环境内作用的就是 Python 会去处理输入输出，并且呢控制这个 Tick 脚本。我们现在就是 Hadoop 之上，我们用的是 Tick。那么 Python 我自己，我们在场有小同学就是他们自己写了一个 DSL， 那么有输入了一个参数以后呢，它会解析成相应的 Tick 脚本，然后 Tick 算法。之后呢，会进行这个就是在实际的这个行动当中进行 memory use 的计算。那返回这个 memory use 的结果以后呢， Python 还要进行一部分的这个分析和处理，然后把这个计算结果导入到我们最终的这个库当中去。那每天呢，我们现在采集的量啊，每天要是一个 TB 级别的一个数据量啊。刚才这个就是上一个 PPT 里边忘说了，这个采集的架构啊，现在每天采集的量大概是在，就是每天处理的这个 request 大概是在10亿到20亿。那每台服务器，每台服务器的话，就是每秒能够承受的这个 request 是在8000以上，大概我估计一万是应该没什么问题，我还没有做优化，一万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这里Hadoop每天要新增大概是 TB 级别的一个数据，然后呢，每天我们大概有几百个任务，可能要对千亿行数据呢进行各个维度的计算。另外一个这个说完了这个广告的这一块呢，我现在我公司可能还有另外一个产品叫 WebMaster， 这个呢，是基于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的一款产品，它也是一个营销的产品啊，这个营销跟广告是分开的。那这是一个企业级的一个微博的营销管理平台，那这个也是用 Python 对，用 Django 来去搭建的。大家在这个上看到的这个负面、中性、正面，这个呢是我们的研究院做的，就是自然语言处理的，就是自动的对这个文本进行的一个情感分析。OK，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WebMaster 的架构。架构是这样的，那前端还是用 Django 用的 Django。那么数据库的话，我们用 MySQL 跟这个 MongoDB。MySQL 的话，主要是用来去存一些配置。那 MongoDB 的话是存的是主要的内容。MongoDB 里边可能现在有将近10亿条数据了。在这个江户呢是跟 Celery 配合起来进行使用的。Celery 是一个分布式的一个任务队列，那我们有好多台服务器，每台还有好多的 worker 去向新浪的这个，比如像新浪微博的 API 请求这个数据，请求完了回来以后呢，可能要做一些统计处理，或者做一些自然语言的处理，更要配合自然语言的处理。那这个是调用我们自己内部的自然语言的服务。同时当然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基于 Tested 的这个一些 Patch 的话，也有些数据会入到这个 MongoDB 的这个库里边去。那这里顺便说一下 MongoDB 呢，其实上午大家也有讲过 MongoDB 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好，还是当然有了解过，对吧？这个当数据量非常大的时候会存在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 Tangent 一直在解决，但是我觉得
解决的并不是特别好，所以大家在如果要用有这个生产环境量特别大的情况下，还是需要对光通 TV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研究，然后再去慎重的使用。虽然芒果 TV 权威指南的译者在我们这儿当那个布道师，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就是大家用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啊。接下来介绍这个自然源处理的一个服务。那这个呢是我们的研究院做的，整个的这些服务看到的所有的服务都是拿 Python 来去写的。这个服务的一个数据流程是，我们会从微博或者论坛一些其他的一些网页上来抓取这个文章，然后呢会做正文的提取，就把内容提取出来。接下来会做一些分词、一些词性的标注、句法分析，然后实体的一个识别。之后会做一些当然做一些特征提取啊、提用词过滤，这些可能都是在里面处理的一些东西。最后会做一个文本的一些分类、一些文本的聚类、情感分析和一个主题模型。那在整个的这个服务架构里边呢，我们也还是拿我来去做这个 RESTful 的 API。因为相对其实只用写几行代码就 OK 了，相对非常的简单。进程的控制呢，用的是 supervisor 这个，在资源处理用这个这环境里面用到的一些库呢，主要库包括这个 SVM 啊、3PY、NPY 这些库。这个服务会在我们公司内部呢会被多个产品线使用。那我们可能在不久将来会开放给就是大家都来使用，如果谁感兴趣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些联系或者一些合作之类的，也没有任何问题。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的，因为我这个套路比较短啊，所以基本上就讲完了。那我会留几个提问环节，我最后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ADMaster 啊。我们 ADMaster 有这个是独立的第三方的数字营销公司，那么我们有在北上广都有办公室，那我们也在招聘。我们用的技术包括Python、Ruby、PHP 啊、Git 啊、很多的这些 MongoDB 这些，包括 Along 这些。那我们非常欢迎各位同学的加入。OK， 谢谢。
ADMaster 一下子收了很多非常非常新的这个技术的关键词，所以大家对这些技术有兴趣的话，现在赶紧提问。有提问吗？可以吗 ？OK， 好，看后面的新点之后来吧。
那个我刚才注意到你做那个 NLP 的时候用那个 WSVM 嘛，然后稍微了解点，就是我记得有人说过那个 SVM 或者做这块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大数据和新闻有一点不足，就想问一下你们在新闻里面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你这个是指大数据是指就是哪个层面的大数据？
商业用吧，应该算是。
应该还好。我们现在就是我说个数据，我们每天对新浪的 API 的请求大概在500万次左右。然后呢，这些数据取回来以后去做那个。去做这种分析啊，就是基本上没有遇到瓶颈，但是我做了一份调优，就是可能每秒处理的，就是单个进程每秒处理的这种像这种分词啊，或者这种词性标注或者这种，应该都会达到上百个左右，对，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好，下一个问题。
你好，我想问一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说你们每天用新浪高通的 API 去爬的话，你们没有限制吗？就是爬那么多？据我了解，这个微博的 API 是有限制的。
对，它是就是每个服务器每小时4万次。
啊，然后你们就多个服务器多个 API 的去爬。
Yes。对。
然后我不知道 SE 的同学怎么想。
这个 SE 应该是两块儿。
啊，是啊，我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在使就我们公司也是在使用 MongoDB， 然后其实就跟你说的刚才的问题也有，就是 MongoDB 在处理大数据的时候会有两个问题，就是你愿意把你在碰到这种问题或者是解决问题这样的东西给分享出来吗？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分享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使用它，谢谢。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分享出来的话，其实因为知识点上 MongoDB 已经有2块库了。
我有都是这个陈显峰，就是这个翻译的，一本是权威指南，另外一本是专门实战的一本书，大家可以看一下。有
啊，都有，
都有是吧？我太小了，但是还是有问题。你可以跟我们交流，我完了就是我可以就是私下里进行一些交流。当然，另外一部分我没有谈到的，就是我们下一步我会把整个的平台其实会放到 HBase 上去。就是 MongoDB 其实是一个过渡性的一个东西。
电波好，
谢谢。
还有提问的，来先用这个吧，提问这个先。
我第一个问题跟前面的同学一样，就是希望能介绍一下 MongoDB 遇到的问题和处理经验。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就是关于 Pig 方面有没有什么使用经验，还有你有没有评估过 Pig 跟 Hive 的两个的使用场景？到这有点懵。
Pig 跟 Hive 啊，我们的 Pig 的应用场景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的就是简单，我们会在我们主要对数据做一些简单的统计去重，然后呢有一些重合度的分析，然后一些我们会有一些新用户什么这种分析。那这个来说的话，用 Pig 可能是比较好， Hive 的话可能更就是倾向于像这种搜索的这种查询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个去用，我们选择用 Pig。
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的那个就是计算那个处理的框架里面，就是你离线的计算和在线的计算那个部分区分，或者说怎么来分配，或者怎么来结合的？
在线的话，你是指等会儿是这一页对吧？
应该是前面
啊，没有前面，就这一页。
就是说你的数据就一般来说你肯定有，就是说有的数据是
离线
来算的嘛，那你肯定有数据是在线来算的。
对，
你哪天是在在线算的，哪天是离线算的？
简单的统计的数据，复杂度不高的话，都会是就是在线实时的去算的。像有一些复杂度特别高，比如说我有个广告，我要算这个广告有多少人看，并且每个人看了多少频次的时候呢，我会做一些，对，我会做离线的计算。那我们会在最近我可能会上一些那个存列存的数据过来去做实时的，就是这种快速的查询。虽然可能做不到就是比如说这种毫秒级别，但是应该在秒级别应该就可以快速的出那些数据，列存数据。 OK， 谢谢。
好，还有问题吗？因为他这个讲得比较快，可以，我们可以听到3:10，你可以来。
你好，那个我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谈到就在这个自然语言处理方面，下面我们会用一些 SVM 的这样一些分析的算法，那么这些算法是放在分布式的我们做的，还是说是单机的这种？
分布式的，就是对，我们还是用 Tornado， 就是 Nginx 加那个，就是 Nginx 加 Tornado 去做分布式的那个架构，要不然这个单机或者单机根本扛不过来，一个数据量太大了。
我想问一下，你看到你的那个爬虫是用 Twist 写的是吧？
对。
那个你有没有考虑过用那个 Scrap？
Scrap 其实也是借鉴了 Twist 的。
对，你们是觉得自己写的会要比 Scrap 要好？
就是 Twist 的可能更灵活一些，就是可能学习曲线成本比较高，但是学会了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框架。
那你们有想过把这部分开源？
可以，因为比较忙，所以你，谢谢。
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已经有两位同学提到过 MongoDB 问题，其实我也是对这个比较有兴趣，因为我自己在生产实验中也是用到了 MongoDB， 但是我们那个数量应该还是不算特别大，只是一个实际的一个。但是现在我比较恐慌，就是您说的在大数据里面，然后遇到什么问题，怎么 hold 住？就是您能不能介绍一些经验？
经验，我就说一下我们遇到的一些比较尴尬的问题吧。首先是，大概这样 Mongo 的话，它是在2.0以前还是哪个版本以前，它是这个数据库锁的， 对吧？所以当这个你的请求或者这种操作非常多的话，你肯定这种要求是非常高，你就受不了，你就要做这个虾米或者这个做虾米。那其实做虾米的话，其实虾米它这个产品好像做的不是特别好。而另外的话，这个复制集也有一些坑在里边。像复制集的话，你如果这个主数据库，这个它在它的那个请求在非常高的时候，它根本没有时间去写那个，就是它的那个用那个什么 log 去同步的时候，有可能会造成你用的这个同步不了，然后从数据库就根本就不上这个主数据库。这也是一个问题。那我再问问他，我们还遇到过什么特别难的？对，这些其实已经足够了，我觉得挺可怕的。哦，还有就是，我们之前因为比较拖沓，有一次这个没有对这个数据库做那个什么的，就是因为量变现在我做不了，这个我们的这个量太大了，就是同步不了的时候呢，我们有一次数据库崩掉了。崩掉了以后呢，恢复数据库将是一个噩梦。对，这个大家要慎重。这个恢复数据库可能我们用了大概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才把它恢复完，因为数据量也很大。这是我觉得痛苦的不得了，所以我们现在也准备迁移。对，大家慎重啊。
你好，我有问一下 ，AD Master 有基于展示进行自己的规则吗？广告。
这就展示嘛 ，display 类的，对吧？
啊，对。
那我们就主要就是做这个
基于展示，对吧？
对。
那我们看基于展示机的话，对于
不展示机类那个，对，你这个展示机类
怎么展示和点击？
我们只做监测。
只做监测。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基于展示机费的话，有一些反欺骗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客户端的话，我可以只访问你的这个 URL， 并不去。
就是反作弊的。
对，
反作弊的话，那还是有一些策略，比如说你的这个 referrer 有，
referrer 也可以伪造，
对吧？
对。
那如果你伪造特别像，然后呢，你又搞得跟这个人工智能一样，那我确实基本上属于没有办法了。对，这个问题属于无解。你把一个状态做到了像人一样去访问，那这个确实无解。也就是我们在做的这种统计啊，或者大部分的话，其实没有办法去区分。哎，你要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这种作弊，这区真区分不了，因为你的代价也很高。
我明白了，谢谢。
好，那这个我这还有几个问题，我先插一个。主持人全给我问一下，这个 MongoDB 呢，实际上呢，很多人都很喜欢，因为上升很快，用的很好。那么，但是当你们用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就会很痛苦
，yes，
对吧？但是人家 MongoDB 本身社区也很努力，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其实你们给大家一个最好的一个经验是啥呢？当这数据量达到一定什么程度的时候，该考虑换。对吧？对不对？那么我觉得呢 ，ADMAS 的主要的这个叫什么来着？还不是这一个经验，主要是这个经验是在被内部的人给顶到内部人都顶不住的时候，因为程显峰在他们公司，我听出来了，所以呢，这个顾着面子要捅到实在不行之后还不换，实际上早就得开始换了，也就是说早就该换的那个临界点在哪？给大家可以说一下。
这个点就是数据量，我觉得。你这个当然，但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我可能还没有去做。比如说这个，你一个进程器一个库把数据进行一个不同的分库啊什么之类的，那你一个库啊，单进程的库，你可能达到200G、300G， 或者并且这个你的这种地方的请求 query 每秒达到5000-6000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就是做一些其他的一些 backup。对，
好，5000-6000，大家记住，单进程单库5000-6000/200G，这是两个关键词。好，那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啥呢？现在既然开始考虑换，那么肯定还是换 NoSQL，
会换 HPS。
好 ，OK， 你们已经定好了要换 HPS 了？
定好了，我就会做一个基础服务。
啊，明白。好，那么就是数据，因为 HPS 它 OK 好，那我
明白。
这个是 HPS， 然后雪纳子，我还以为他能够引出很多很费事的一个新的那个数据库，比如说啊 ，CoachDB 或者那个 Coach 这个什么。
我想一步到位，
一步到位 ，OK 哈。对，这肯定会出问题，我先。哈哈哈哈
哈！我跟他私下交流
，OK。因为凡是想一步到位的，最后总会倒霉，因为这个中国人总喜欢一步到位，一步到位买个漂亮的服，不是穿漂亮的衣服，买个大房子、大耗子，最后都傻。
好吧，好吧，别
急啊。
对，互动非常好，谢谢大家。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们监控它的广告展示，还有广告点击，还有广告点击之后的这个
用户
行为。那么，这三点怎么做到的？前两点可能还理解，那么用户行为是靠？
用户行为我可能没有说清楚啊。这个你点击了广告以后，一般会到达一个网站，我会在网站上进行加码，像那个 Google Analytics， 我应该在座应该如果做网站，肯定知道 Google Analytics 它这个分析工具 ，Google 分析工具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是在这些所谓的通联网站 Insight 进行了页面加码，然后去收集用户的行为。谢谢。好，谢谢大家。
好，我们点击了，感谢。很明显对这个刚才已经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新技术啊，那么痛点的 VMAX 已经替大家都尝过了，所以呢大家想不通要给你私下这个私聊，我估计的话很愿意接受大家的咨询费用给大家服务的。
OK， 我们下一个是我先换一个。